十二篮子。
平安，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神人正常的关系。经文是诗篇42篇1到2节，43篇4节上，雅歌书1章2到3节，马太福音22章36到38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上。现在我为你读诗篇42篇1到2节。神哪，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43篇第4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哪，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雅歌书1章2节到3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在我里边呢，有一个感觉，就是应该说到一点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呢，都知道，若是一个人要认识神，他就必须知道他和神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若是要问弟兄姊妹说，在你觉得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该是怎样的？我相信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啊，都有他们的答案。有的会说，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那有的呢，会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乃是一个受造之物和造物者的关系。也有的会说，我们是受管理和管理者的关系，或者还有别的答案。但是呢，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刚起头呢，不是生命的关系，也不是在受造者和造物者的关系，也不是在受管理者和管理者的关系。全部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和人要生发的关系啊，乃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这样想，很少神的儿女能领会，他们跟神的关系乃是爱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儿子和他的父亲虽然是生命的关系，但是在他的感觉里却不是这样的，在他的感觉里乃是爱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儿子常常觉得他里边的生命是他父亲的生命，一直觉得他和父亲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我们大家会想，这个儿子啊，大概是有点神经病。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个儿子常常觉得乃是父亲的爱。我们很多人是我们父亲生的，的的确确里边有父亲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在感觉上很少觉得我们有父亲的生命，我们乃是感觉我们和父亲之间是爱的关系。请你记得，神要和人生发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不错，我们里头有他的生命， 但是呢，在我们的感觉上，若是没有神的爱，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定规是有毛病。基督徒在正常的经历里，爱是唯一的感觉，爱是所有的感觉。正常的基督徒定规觉得神可爱。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我们应该活在神的生命里，和神常常维持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讲的很多，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的谈话祷告都是在那儿说神的生命怎样在他们里头，他们怎样凭着神的生命活着。但是呢，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这在事实上呢是对的，但是在感觉上却不一定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着事实来说，我们一蒙了重生，的确是有神的生命，的确是神的儿女，这一个我们应该常常承认。但是这不该是我们的感觉。如果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生命呢在我们里头，在这儿有毛病。所以我刚才说，没有一个做儿子的在正常情形下常常觉得父亲的生命在他里头。如果这样，这个儿子大概有神经病。在正常的情形里头，儿子总归感觉父亲宝贵，感觉父亲可爱。同样的，一个人做神的儿女，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呢，应该是一直觉得神是可爱的，神是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定规活在生命里，他定规活在灵的引导里，但是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情感里，他却是觉得神爱他，觉得是神的爱吸引他，觉得是神的爱包围他，觉得是神的爱扶持他，好像他全人都在神的爱里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在宇宙之中，神和人的关系乃是爱的关系。不错，在圣经上说到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但是另一方面却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像夫妇，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个为他做见证的约翰，一方面说他是神的羔羊，是背负我们罪孽的，另一方面呢，说他是新郎，是来娶他的心腹。保罗呢，也是这样说，你们得救的人都像童贞女，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献给基督。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新郎要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圣经上告诉我们，那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一直到新天新地，在永世里边，神和他所救赎之人的关系呢，还是爱的关系。神是他们的新郎，他们呢是神的心腹。虽然主今天没有回来，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但是呢，今天神喜欢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一个人就是为神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如果没有爱，还不能蒙神悦纳。在启示录二章里头，有一个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但是 主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主的爱减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该是从爱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呢？因为他可爱。为什么我撇下一切呢？因为我爱他。为什么我做这件事？因为我爱他。我外边一切的活动都是受爱的支配。若是我里头不爱他，而我在外边热心侍奉，这在他看来并不香甜，并不可爱。他所要的是我们爱他，他向我们所要的乃是爱的关系。请你查查看，你今天在主面前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到底在哪儿？你不要凭着外头查看，要凭里头查看。神和我们的关系一点不在事情上，全数在爱上。只有爱主的人才能活在主的生命里，只有爱主的人才能跟随主，只有爱主的人才能传福音，只有爱主的人他的服事才是真的。只有因着主的爱爱弟兄姊妹，他的爱才是真的。你里头对于主若是没有新鲜的爱，若是没有甜美的感觉，你外边所做的以事实来说都是真的，但是以主来说他不觉得香甜。为什么呢？因为主向我们所要的乃是爱。弟兄姊妹，我们劳苦做工，劳苦传福音，为主活着，都是该的。但是这些呢，不过是一个凭借。若是在我们的感觉里头，不觉得主可爱，不觉得主香甜，这些还不能满足主的心。不要说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向人所要的也是爱的问题。你记得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宝贝的独生子的事吧？当亚伯拉罕很爱他的时候，有一天神来了，要亚伯拉罕把那个儿子献给神。这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到底爱神不爱神。神要试试看这个侍奉他的亚伯拉罕，这个献祭的亚伯拉罕，到底他的心是爱他的儿子呢，或者是爱神？是神在他里头可爱呢，或者是他的儿子在他里头可爱？两个摆在一起，让他有一个拣选。这个拣选就证明他的心是在哪一边的。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用意不在他肯不肯献祭，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用意呢，乃是看看他爱神不爱神。他爱神是不是超过一切？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爱神，所以能够做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受造者，但是到有一天，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不是受造者和造物者的关系，乃是朋友的关系。朋友乃是爱情的问题。你能跟从神达到一个地步，在你的感觉里头呢，他不是一位主，他乃是一位好朋友。在他的感觉里头呢，他也不觉得你是一个受造之物，他觉得你是他的朋友。 你和神的来往到一个地步是做朋友。最近我读到一本书，讲到历代的教会，说到约在12世纪的时候，在北非洲有一班基督徒，他们爱主到一个地步，不只是他们觉得是神的朋友，连好多旁边的人呢、都觉得他们是神的朋友，所以呢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神的朋友。在他们身上什么都是新鲜的，神在他们里头天天是甘甜的，天天是可爱的。他们不仅侍奉神，他们还爱神，他们觉得神可爱，他们这个感觉厉害到一个地步，旁边的人都能够感觉到，所以呢就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神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怕我们在这儿的活动，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主，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就事情来看虽然不少，但是我们里头爱主的心还不够单纯，主在我们里头还没有显为可爱。你必须认识神到一个地步，他和你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是平等的爱，他在你里头是甘甜的，那你在他里头呢也是甘甜的。这一件事在宇宙之中是一件最大的事。马太福音22:36-38，法利赛人问主说，旧约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里头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我问弟兄姊妹，若是爱主爱神是最大的诫命，请你想想看，若是一个人不爱主不爱神，那他犯了什么罪呢？犯了最大的罪。好多时候啊，主在我们里头不新鲜不香甜，好多时候在有的弟兄姊妹里头，学问比主更甘甜，地位呢比主更甘甜，儿女比主更甘甜，家庭比主更甘甜，不要说大的事了，很多时候你宝贵的爱一件衣服超过主自己，这个就证明你里头的堕落，证明你犯了最大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若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把整个所有的都尽上去爱神，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好好承认这个罪。今天你若是发脾气，你在主面前认罪；今天你若是撒谎，你在主面前认罪；今天你若是做错事，你在主面前认罪。但是我怕弟兄姊妹很少有人感觉爱主不够乃是最大的罪，这个比撒谎发脾气的罪还大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爱他。主耶稣到世上来，当人到他跟前之后，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带人 来爱他。在约翰福音21章那儿记着，主复活以后，彼得呢带着门徒们又去打鱼，主特别来找他们，主没有责备，但是呢主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的话非常含蓄，这些可能指着彼得跟前的鱼，可能指着彼得跟前的海，可能指着彼得跟前的船。主说，在你跟前有153条鱼，有网，有船，有海，在你跟前有这许多的东西，我把自己摆在这些对面，给你一个比较，你爱我吗？还是爱这些呢？弟兄姊妹，请记得，如果这些不解决，圣经就在这儿停下，底下呢就没有使徒行传。如果这些不解决，五旬节呢就没法来。这些若不解决，就是圣灵降临了，人也没法被圣灵充满。主说，彼得，你是爱世界呢，是爱主呢？你是爱生活呢，是爱主呢？你是爱享受呢，是爱主呢？这问题若是没有解决，就有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多年我们跟随主，侍奉主，在我们里头的感觉能觉得出来，我们所有和神的关系都在于这个爱。今天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答复这个问题，你是爱主呢，或者不爱主？你是爱主更深呢，或者是爱别的更深呢？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里头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他里边没有神。但是一个人虽然信了神，他里边还不一定有满足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爱主。人的满足是根据两点，一点是需要，一点是情感。必须叫人的需要满足，叫人的情感满足，这个人才有满足。人最大的需要呢，就是神。神是人最大的需要。同时，人的情感要得着满足的喜乐，也只有得着神。神是人的喜乐。所以，你若不是得着神，你若不是爱神超过一切，在你的最里边就没有满足。在你最里边要有满足的喜乐，你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有一位弟兄说得很好，他说得很对。他说，世界的福乐在你没有得着的时候，好像是 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喜乐。但是呢，等到你得着之后呢，就发现完全是虚空的。这话很对呀。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叫人满足的，就是神自己。人的需要，人的情感，都是对着神的。你里边若是没有得着神，你里边要是不爱主，在你里边总没有满足。爱妻子的人没有满足，爱丈夫的人没有满足，爱家庭的人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人里头的情感，人里头的需要，不是为着这些而有的，乃是为着主而有的。什么时候你来追求主，什么时候你来爱主，觉得主比什么都香甜，主比什么都新鲜，就在那个时候，你里头啊，才有满足的，你里头才是充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以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有这个需要，给我们有这个情感，那个目的就是要带我们和他生发一个爱的关系。在宇宙之中，神所要得着的就是人的爱。就着创造来说，他是造我们的；就着新造来说，他是重生我们的。但是很稀奇，他要我们对待他到一个地步，只觉得他是爱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和他生发一种深刻甘甜爱的关系。下面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神借着环境说话，经文是创世纪35章1到8节，还有34章30节。因为经文太长，所以我盼望您自己打开圣经来对着听。人在神面前，无论是达到怎样的一个属灵的程度，很多时候还需要环境来对他说话。在旧约里头有这样的例子，在新约里头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读教会的历史，读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的经历，找不出一个绝对不需要环境来对他说一句话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环境来提醒他，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环境来对他说话。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主面前越属灵，他就越让环境来对他说话。一个人跟从主越深，就越让环境来对他说话，越让环境来提醒他。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呢是最宝贵的，就是人和神的交通若是正常的，它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它也能够让环境对他说话。一个人如果和主出了事儿，和主失去了交通，一个很小的环境就会影响他，但是一个很大的环境在他呢也听不见声音，也听不见说话。这个原则呢摆在我们跟前，可以让我们试验试验自己。如果我们会受环境影响而听不见他所发的声音，那就证明我们和主已经失去了交通， 证明我们已经堕落了。任何环境不该影响我们，但是应该对我们有话说。我们绝不相信一个环境摆在我们面前，里头会没有一点话语。我们却绝对的相信，一个环境摆在我们面前，是神要借着它对我们说话。环境藏着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这里所说的我们呢，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绝对的相信，每天的环境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话语。如果你活在神的光中，你就看见神为着他在地上的路，就安排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神为要在他儿女的身上有所得着，就安排一个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只看见事情的表面，我们要看见主在幔子里的安排。我们如果认识主的环境中的安排，在我们里头呢，就要有多么甜美的感觉呢？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环境都是宝座上主动的，却能说都是宝座上使然的。我们相信，有宝座在天上，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那个宝座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神是借着他所安排的环境对他的儿女说话。我们在环境里应当得着话。如果我们受环境的影响而不受环境的教导，这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了难处，我们在主面前有了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各的事。谁都承认雅各一生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就是那一次在毕努伊勒和神摔跤。那一次摔跤的结果呢，他的名字改了。虽然他在毕努伊勒有了那么深的经历，但是神要对他说话，还得兴起环境来对他说。在创世纪第34章，他的女儿呢出了事，他的儿子闯了祸，是当那种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35章里，神才对他说话。也许有人要说，在创世纪第35章是神直接对雅各说话，哪儿是神借着环境来和他说话呢？不，你必须先读创世纪第34章。是神先把雅各摆在第34章那种环境里，神才对雅各说第35章里的话。神这次对雅各说什么话呢？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弟兄姊妹，神在这儿向雅各提起的呢，是什么故事呢？是一个老故事，这是多年前的故事。这个事儿呢，记在创世纪28章。雅各因着他哥哥以扫要杀他，就逃到他母舅那里去。他走到伯特利，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儿住宿。他枕着一块石头睡了，在梦里头呢，神向他显现。他醒了以后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他在神面前许了愿。弟兄姊妹，你才得救的时候，你不是在神面前也许过愿吗？虽然你也会像雅各那样一边许愿一边跟神讲条件，但是你的心愿还是对的。你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向着神的心愿还是对的。雅各在这向神许了愿，雅各的光景也真是我们的光景。那清早，雅各许过了愿，就丢在背后了。当他往东方去的时候，他一路上用尽了他自己的手腕来保护自己。虽然他曾经求神在路上保佑他，给他衣服穿，食物吃，他却一直是在那儿靠自己。他真是十足的代表了我们。他仰望神，他又用自己的手腕。可是事境过迁之后呢，他还得低下头来说，都是神怜悯我，如果靠我自己，我还是斗不过拉班呢。雅各诡诈，神呢给他预备的拉班呢更诡诈。雅各受了20年的对付，最后神把他从拉班手里拉出来了。雅各承认这是神的看顾，可是雅各把他从前向神许的愿给忘了。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他在示剑住下了。弟兄姊妹，你也许要想，雅各受了这么多的对付，有了这么多的经历，吃过那么多的苦，也得着了那么多的产业，他现在可以安安逸逸的在世间住下去了。但是不，他所侍奉的神不让他平安的住下来。他的心是满足了，神呢却没满足。他所要的神都给他了，神所当得的他还没有给神。神还得向他说话，而且呢，神还得借着环境向他说话。神知道，若不是先借着环境给雅各一个击打，雅各还不能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属灵的经历够深，你只要听里边的声音就行了。不，好多时候神还得借着环境来对你说话。你所遭遇的事，不管是小小的或者是大一点的，不管是轻一点或者是重一点的，神必须兴起这些环境来对你说话。我们不相信一个人会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环境来对他说话。在每一个信徒身上，还必须神为他造出一个环境，必须神借着那个环境来对他说话。你看见雅各在毕努伊勒之后是够属灵了，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了。多少磨练，多少的对付，他都经过了。他那次被神彻底的摸着，他已经够属灵了，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是神还非得兴起一个环境，来借着这个环境来对他说话不可。他想在世间平安地住下来，神却不许可。他里边知道不知道 圣经上没记。也许他有的时候看见一点，很快的就过去了，他没有在意，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神兴起了一个环境来对雅各说话。什么环境呢？就是女儿出了事，儿子闯了祸，使雅各不能平安。雅各遭遇了这样的环境，还没有想到神在环境里头要对他说什么话，反而呢怪起他的儿子来了，反而害怕了。就在这儿，神对雅各说话了。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弟兄姊妹，雅各那个时候所遇见的环境，就是预备好让神向他说这几句话。雅各以为什么都得着了，我可以在这儿平安的过日子了，但是神兴起环境来，不让他平安住下去。神的意思是，当初你向我要的，我都给你了，那么你也应当还你当初所许的愿。神兴起了这样的环境，神借着这个环境向雅各说话了。雅各听见这个声音，就再一次的把他自己和他的家带到主面前，求神洁净他和他的家。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次神碰雅各碰出什么来了呢？啊，雅各的家里头碰出神像来了。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么一个属灵的人，不光是忘了所许的愿，竟然家里头还有偶像呢。很多时候我们还藏着偶像，里边的声音呢还不能把我们的偶像碰出来，还得借着外边的环境把偶像碰出来。弟兄姊妹，要回到伯特利去，这些东西都得交出来。若是你不顾你当初的心愿，容让这些东西在你的家里头，你却说我就在这里受里边的引导，听里边的声音，这样神就要兴起一个环境来碰一碰你，就要从你家里头碰出偶像来。不止这样，还能从你家里头碰出金耳环来，还能从你家里碰出一些不当有的东西来。好多时候我们在与神交通里不感觉到受指责，不感觉有多少的错误，但是当神兴起一个环境来碰我们的时候，就发现还有隐藏的偶像是我们不肯放下的。我们还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一个地步，只要里边觉得平安，就真的是没事了。不错，我们该回到里边听里边的声音，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堕落有多么深，我们站住有多么难，落下去是多么容易。因此好多时候我们里边的感觉还不够那么敏锐，里边的指摘还不够那么深，还得让神兴起环境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也许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按阅历来说呢，你今天比当初在伯特利的时候已经是长进的多了，但是按心愿来说，恐怕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在伯特利奉献的心愿了。神喜欢我们有经历，神喜欢我们在经历里 把他自己阻止在我们里头。神更喜欢我们保守当初那一个新鲜的心愿。弟兄姊妹，不管你多么老练，你还得回到伯特利。你看雅各在他的经历里，神的阻止不知道增加了多少，神的成分不知道增加了多少，但是雅各却失去了当初在伯特利奉献的心愿。就在这儿，神必须借着环境对雅各说话。你看，雅各那么属灵，还需要环境来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光有里边的声音还不够，有的时候还需要外边的环境来说话。你想在世间安安逸逸地住下去，但是神要兴起环境来叫你不能安安逸逸地住下去。神要你履行你当初那个奉献的心愿，神要你回到伯特利去。你忘了你的心愿，神却没有忘记。你不坚持你的奉献，神却坚持。弟兄姊妹，奉献最能叫我们看见自己的错误。每一次你回到当初的心愿，你就看见有的东西是多余的，有的地方是堕落了。每一次你回到当初伯特利那个奉献的心愿的时候，你都要看见到今天你还有很多东西不该有，还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还有很多方面是已经堕落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那么属灵的，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去祷告祷告看，你说，主啊，在7年前我刚刚得复兴的时候，我有一天晚上祷告，我什么都奉献了，什么都摆在祭坛上了，什么都给你了，今天我仍然什么都给你。你一回到当初那个心愿，你就知道还有好多东西是多余的，你就知道你已经从当初那个心愿里头啊落出来了。你今天的经历会比从前多，你会夸口说，我比从前更认识神，我比从前更老练。但是你一回到从前的心愿里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虽然是老练，但是你堕落了。你虽然老练，但是你还有偶像，还有金耳环，有很多东西还得埋葬。偶像和金耳环还得埋在世间那个橡树底下，这样你才能回到伯特利去侍奉神。你看雅各是那么老练，但是他还没有回到伯特利，等到神借着环境向他说话了，他才回去。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在我们的环境里头，有没有神的声音呼召我们回到伯特利呢？你如果走到这儿，所需要的都有了，你想安心地住下去了，神能许你安心住下去吗？ 你有了安息乐。他有安息吗？你让他得着你在伯特利的心愿了吗？有好些弟兄姊妹需要神借着环境叫他回到伯特利，就是回到当初那个心愿。如果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当初的心愿，那么神就要安排一个环境，再一次的打动你，叫你感觉不安，叫你里头有话语。我们不相信神所安排的环境只叫我们受影响而没有话语。弟兄姊妹，连雅各这么一个属灵的人，神还得借着环境才把话语说进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心里的平安就是了。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平安，恐怕是你自己骗自己。你说你心里平安，但是你在这些日子里有没有受主更多的矫正呢？有没有受主更多的提醒呢？你让神得着了多少？你被神剥夺了多少呢？你必须记得，环境里应该有主对你说的话语。我们要从环境里听见神的声音，回到伯特利，回到当初奉献的心愿，叫神得着满足。